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中国站的赛后诸葛。不知道大家觉得中国站这场比赛算是精彩吗？这场比赛呢，我们是已经期待蛮久的。从2019年之后，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到今年，我们才看到中国站的回归。这场比赛呢，是今年赛季的第一次冲刺赛，然后也是周冠宇第一次 F1 生涯呢，来到自己的国家来进行比赛。也有几位车手在我们之前的赛前简报有提到，有蛮多位车手呢，像 Lando、这个 Albon 还有 Joe Russell 只有在这边比赛过一次。那像 Oscar Piastri 呢，这个 Logan Sargeant 等人呢，都是第一次来到这边进行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有两次的 safety car， 一次的 virtual safety car， 有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个轮胎跟进站的策略的变更。那我们也看到有非常多一个超车的镜头哦。这场比赛呢，算起来还，我个人还是觉得还是不错的一场比赛，是尤其是在冲刺赛、排位赛跟冲刺赛的部分呢，我觉得整体的精彩度来说是比正赛要好一点点啦。那这场比赛呢的一个赛后诸葛这一集呢，我们来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哦。我们就从这个周末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来跟大家先来回顾一下，然后来聊聊这几件重大事件。之后呢，我们再像过往一样，从第一名的车手以及车队呢，我们一路顺着排名的顺序来跟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20位车手在这场比赛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呢，是有几个比较大的事件嘛，一个是在Lando Norris 呢，在冲刺赛排位赛的部分，为什么可以拿到又重新拿到杆位？因为很明确的呢，他的确是在一次的 Flying Lap 的时候呢，是超出了赛道范围，就在最后一弯这边哦，是超出赛道范围的。那一度呢，他的成绩也是从这个积分板上是被拿掉的。那之后呢，又被放了回去哦，然后那一圈呢，还是拿到了杆位，就是冲刺赛第一名起跑的一个位置。那有人就说了，在当时呢，其实是蛮混乱的一个状况哦，因为照规定来说，如果你去在预赛的时候你超出赛道范围，那理论上当然那一圈就直接不算嘛。那其实在最后一个弯道超出赛道范围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你下一圈也会被取消掉。那他的理由主要考量是说，如果你从最后一个弯道，就是在这个直线赛最起跑线的直线赛道的出弯前呢，你故意有点假设啦，你是故意超出赛道范围的话，其实你车子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的。也就是说，你在下一圈你要做 flying lap 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点点的优势，因为在速度上面你可以快那么 0.0 几秒。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大家会觉得你虽然是只有在最后前一圈的最后一个弯道去超出赛道范围，但实际上呢，你影响到的是两圈的一个记录哦，因为你不能够说故意利用上一圈，就算被取消掉，但是你去偷个 0.0 几秒或偷个可能几公里的一个时速呢，来让你下一圈跑得更快哦。这是当时这个规定去做一个设立的一个类似精神啦。那是的确在蛮多的赛道里面呢，你从最后一弯如果是超出赛道范围的话呢，是的确会让你的车速稍出弯的速度快蛮多的，是没有错的。但是在上海的这个赛道呢，你看我们有看到龙哥，我们有看到 Carlos Sainz， 如果你脱离了赛道范围，旁边的碎石堆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距离这个白线没有太远哦，所以你只要一旦开上这个碎石堆呢，你的速度是一定会降低的。那也因为这样子 ，Lando Norris 开了上去，超出了白线。那实际上呢，他的速度是反而更慢的。他在第一区间啊，就是下一圈的第一区间，其实反而是慢了 0.2 秒左右哦。所以这个部分，大会就有点把这个成绩再次的放回来啊。虽然说这让 Mercedes 跟 Lewis Hamilton 呢久违的一个杆位呢，可能是心情稍微不好一点点啦，但是在整体来说呢，那一圈是。真的要讲的话 ，Lando 其实是在第一区间损失的时间是比较多的。那你说，如果放在正常的状况下来说，以 Lando 那个时候的第二区间跟第三区间的一个速度跟时间呢是绰绰有余的，只要他第一圈就算他重来一次哦，应该还是可以拿到这个第一名的一个位置啦，所以这大概是当时的那个状况哦。虽然说这个东西可能也有人去，当然也有人去抗议嘛，说那你这个规则写在那里，那你大会又没有照规则去判，那到时候这是有点就是一个解读的问题。可是如果说以回到当时设立这项规定的一个精神来看呢，这个赛道这样子把 Lando 放回去，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啦、哦、因为这个赛道的一个特性的关系呢，超出赛道范围呢并不会让他有任何的一个优势存在、哦、所以这是当时 Lando、为什么我们看到时间被拿掉然后很快要被放回去的一个可能裁判这边的主要的考量的原因之一哦。那在预赛的时候呢 ，Carlos Sainz 这边是因为也是踩上了最后一弯的这个碎石堆呢，是直接撞上了旁边的护栏。这个部分呢，当时带出了一个红旗的一个状况。那 Carlos Sainz 呢，运气好的是他并没有真的撞坏他的车子，当然就是前翼脱落了嘛，然后后面可能尾翼的部分稍微碰到一下，但看起来整个车子的一个状况呢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损伤，悬吊啦跟轮胎这边都没有问题，引擎也没有真的无法发动，所以 Carlos Sainz 在红旗出来之后呢，其实就又回到了赛道上面，重新启动引擎回到赛道上面，然后把车子带回了维修站哦。那维修站当然这边就做了一个紧急的维修嘛，换了前翼，赶快检查一下整个车子前后面的一个状况，看起来没有问题之后，又把 Carlos Sainz 就放出来继续参加预赛。Aston Martin 这边呢就提出了一个抗议，那他们是说呢，在规定里面呢是写说 ，When the car is off track or stopped, it cannot rejoin the section。那这个部分 Aston Martin 讲的就是，当规则是说，如果一台车子是脱离了赛道或是停下来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再回来参加那一个预赛的那个时间的，也就是说 Carlos Sainz 在当时呢 Aston Martin 认为应该就已经不能再参加红旗之后的一个预赛。那这边呢是相关的规定是说啦，后面当然还有下面一些细项的一个规定，简单来说就是的确如果你车子是脱离了赛道卡住了停住了也好，那只要有大会的工作人员去碰到这台车子，如果你不是靠你自己离开脱离这个回到赛道的话呢，原来 回到赛道的话那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参加了，也就是说在 Carlos Sainz 这边呢，他并没有受到任何工作人员的帮忙，也没有任何他的车子也不是被人家工作人员推出来推出沙堆的，或是推离围墙的，他的车子也不是受到吊车或者拖车的一个帮忙才离开卡住了一个状况，才脱离卡住了一个状况，他是靠自己的一个，现在的车子都有倒车嘛，然后他的引擎也没有问题，他是靠自己回到赛道上面的，他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的帮忙，没有第三人的帮忙，所以原则上来说呢并没有违反规定，就是他是车子又没有坏，他就只是可能不小心打滑了一下，就像你在正赛的时候你打滑你还是可以回到赛道上面，那当然如果这时候他的车子是被拖掉的，或是有工作人员推离，把他的车子已经就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也不是靠车子本身的动力，而是有工作人员的帮忙，不管是帮你推开也好啦，或是移到旁边也好，那这个部分呢，他即便车子回到了车库，就算红军想要维修他，把他维修出来呢，那照规定他是不能够出来参赛的。所以 Aston Martin 这个申诉呢，其实还蛮快就被裁判这边打脸了，就是就驳回了、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没有太大的一个争议哦，所以这个是 Carlos Sainz 在带出红旗的这个部分，以及 Aston Martin 做一个申诉的部分哦。那接下来这个比赛比较大的问题点呢，就是在于 Lance Stroll 去撞到了 Daniel Ricciardo 哦。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状况。当时在安全车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各车当然跟前面的车子呢距离是相当接近的。当时的一个情况呢是，从龙哥开始呢，基本上后面的 JoJo Russell、Oscar Piastri、Daniel Ricciardo 呢，这算是小小的一个这条小火车呢是由龙哥带头的。那也因为当时其实已经确定 Safety Car 应该是已经要进去了，就是比赛会重新开始，所以各车车手之间已经又更加缩短了他们跟前车的一个距离，加上那个点呢是一个进弯点啊。 也就是在一个刹车的状况之下。那龙哥这边呢是做了一个刹车的一个动作。那龙哥好像我记得赛后访问的时候，我有听到他说是因为前车他有觉得跟前车的距离有点点太近了，所以他当时是踩了一个刹车。我可能从重播的画面看起来，他离前车是有蛮长一段距离的啦，所以我不太确定是故意还是真的他当时的判断觉得前面的车子有一个急刹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部分在这个状况下，龙哥一旦做了一个刹车的动作，后面的就抓手到这个 PH 都会有一个连带的效应，因为他们其实是在一个进弯点本来就已经很接近前车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是龙哥刹车完之后呢，就抓手也刹，到这个 PH 也刹，这两台车子刹车都没有问题，反应都很快。然后 Daniel Ricciardo 其实也急马上踩了刹车，这个部分反应也是 OK 的，但是偏偏是 Daniel Ricciardo 后面的 Lance Stroll 呢没有反应过来，直接撞上了 Daniel Ricciardo。 Daniel Ricciardo 因为后面这个撞击呢又被往前推，撞到了 Oscar Piastri 的后面，所以 Lance Stroll 这边呢他连带的他先撞了 Daniel Ricciardo， Daniel Ricciardo 再因为反作用力撞到了 Oscar Piastri。 那在赛后的一个重播画面呢，跟当时的一个重播画面看起来呢，Lance Stroll 这边呢，就像 Daniel Ricciardo 讲的，他的视线、他的头啊，我们如果看到他的 on board， 他的安全帽的方向是往右边看，就是他不是看前面，他不是看正前方，他是在看右边。那如果说要帮他辩解的话呢，我会，好了，我说真的，我觉得这是百分之百 Lance Stroll 的错。但是如果真的硬要帮他辩解的话，我猜啦，他当时应该是在看进弯点、出弯跟进弯点。因为当时呢，已经真的知道比赛重新开始了，你不想要落后太多。只是我也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在那个状况之下会选择看右边那么空旷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弯道其实蛮宽的嘛。那就是你看到右边，然后你的整个视线就没有在看前车哦，你完全没有在注意前面的一个状况哦，就是在不管现在有没有安全车，你都应该要注意前车的一个状况。你不能说，哎，我。他不应该，就像Lance Stroll 自己讲的嘛，他觉得是 Daniel Ricciardo brake check 啊，是急刹啊，是他故意，他忽然间刹车，我反应不过来啊，并不是我的错。但是一直到 Daniel Ricciardo 前面的每一位车手，就算龙哥这边急刹，我不管龙哥有没有有意无意，或是龙哥这边操控有失误，不管，但是前面的Lance Stroll 你前面的三位车手都有反应过来，但就你没有反应过来。那这到底是谁的问题？然后如果从 on board 这边看起来，你又没有在看前面，你是一直到最后一刻发现啊来不及，就直接撞上去了。好，所以在这边的 Daniel Ricciardo 是觉得说，当然他不认为是 Lance Stroll 的错，但他在因为他这样子 ，Daniel Ricciardo 最后是退赛的一个状况嘛。然后 Oscar Piastri 其实也是受到了这个在后面的这个排气孔这边呢，也是受到相当大的一个损伤哦，所以也是让 Oscar Piastri 在这次安全车重新起跑之后呢，速度也是拉不太起来哦。那 Daniel Ricciardo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还没有，当时他还没有那么生气，他只是觉得说，这个是应该是 Lance Stroll 的问题哦，这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那 Daniel Ricciardo 当时是讲说，在那个时候记者还没有给他看 Lance Stroll 所做的一个回应，结果他访问到一半呢，已经访问到一半嘛，然后记者就问他说：“哎 ，Lance Stroll 说是你的错，说是你急刹然后害他撞上去哦。”Lance Stroll 不认为他自己有错 ，Daniel Ricciardo 就说：“哈，你确定吗？”他当时还反问了记者，那这个记者就直接拿那个 Lance Stroll 的访问的一个画面，还是我不知道录音，反正拿手机给 Daniel Ricciardo 看，所以 Daniel Ricciardo 这时候就直接爆气了，直接爆掉，然后直接就说：“我这边讲他直接讲的话，然后这只是因为带有一些脏话，所以如果不喜欢听的话呢，就。”耳朵遮一下，那他是说呢 ，Apparently I'm an idiot, and it was my fault. That made my blood boil, because it's clear as day that it's also behind a safety car. The only thing you've got to do is watch the car in front. We cannot predict what the leader's going to do. The race doesn't start until the control line. I'm doing my best not to say what I want to say, but fuck that guy, and I'm being nice too.And that's what he thinks. OK, 所以在这边呢 ，Ricciardo 基本上是对于 Lance Stroll 这个反应呢，是回应是相当相当的火大的、哦。Daniel Ricciardo 这边讲的也，我也完全同意 Daniel Ricciardo 讲的、哦，在虽然说已经告知各位车手，安全车将会在这一圈进去， 但是在当时大家都还是在安全车后面的一个状态之下，你完全不知道在通过在安全车进去之前呢，灯灭之前呢，脱离赛道之前，你原则上都要注意状况，这是一个黄旗安全车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本来就应该注意前车。然后当他也说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跑哦，你一直都是要看前面，然后要注意前面。所以在这边呢，这个 Lance Shaw 的反应呢，就是我们应该讲什么，就是很标准的公子的一个反应嘛。大部分的时间 Lance Shaw 做出一些错事，或者我们认为他做错事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不太认为他有做错事了哈。在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就是百分之百 Lance Shaw 的错。那有趣的是呢， Aston Martin 的这个车队算领队了哈， Mike Crack 出来讲说，这是这个 penalty， 因为 Lance Shaw 因为这样子被罚了10秒钟嘛。那 Mike Crack 出来说，他认为这10秒钟罚的有点重。他说他认为呢，裁判做出决定的速度太快了，并没有完全的考量到现场的一个状况哦，他觉得这十秒钟来得太快，然后也太重，完全不能同意啦齁。因为 Logan Sargeant 这边因为在安全车的状况下去超车哦，不小心超掉 Hulkenberg， 被罚了一个10秒钟哦。不太理解，如果 Lance Shaw 在因为这个状态，他毁掉了前面两位车手的一个比赛 ，Daniel Ricciardo 退赛，奥斯卡皮耶最后成绩也拉不，速度也拉不起来，然后只被罚十秒钟，我已经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轻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以整个事件来说，我觉得100%是 Lance Shaw 的错，而且他不应该犯这种错，真的真的相当不应该哦。所以我不知道 Lance Shaw 现在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Aston Martin， yeah， 这是非常非常不该发生的一个类似新手的一个错误，所以这个是 Lance Shaw 跟 Daniel Ricciardo 发生碰撞的这个事件。好，那另外一个事情呢是应该是 K-Mac 去撞上了 Tsunoda， 这也是在安全车重新起跑之后的一个状态了哈。在这边呢，先说结论，应该100%就是 K-Mac 的错。整个赛道应该说 Tsunoda 已经是，他已经留了相当大的空间了，相当大的空间，实在是不懂为什么 K-Mac 会去撞到 Tsunoda， 因为他很明显的，他也不是在争取进弯的一个点，他也没有抢到进弯有利的一个点，而且当时应该是已经出弯的一个状况哦。然后 Tsunoda 右边车子的右侧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空位的啊，也不知道是什么 ，K-Mac 就这样冲上去，然后就直接撞了 Tsunoda 的右后轮，然后造成右后轮的一个爆胎。我相信在 Tsunoda 接受在车上的时候，他应该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件事。他赛后也说，谁会知道会有这件事情？当时那个状况呢， Tsunoda 完全没有办法避免，没办法回避掉这件事情，因为 K-Mac 就直接撞上来了。我不知道 K-Mac 他访问好像没有特别去讲这件事情啊，但是你不是在一个高速竞争排位的一个状况下发生这件事情，那 K-Mac 这个就跟 Lance Shaw 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发生，或是因注意而未注意，然后就撞上去了。这真的是对于 Tsunoda 来说呢，是相当相当倒霉的一件事情哦。小雪在等一下会聊一下，在这个周末表现，应该说车子的状况已经让他很不满意了，然后还遇到这种状况。那整个这个小牛 Toro Rosso 呢，两台车子都是因为这样子无辜的被迫退赛哦，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当然 ，K-Mac 这边也是有被罚，应该是被罚10秒钟啊。我也觉得还是太轻了。如果你造成了另外一位车手退赛，而且是一个不该犯错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应该要再罚的更重一点哦，而不是像今年他们裁判所讲的，我们基本上是10秒钟起跳。看起来今年真的都是10秒钟起跳啦。那意思就是说 ，K-Mac 跟 Lance Shaw 这边所收到的罚则呢，是今年所有可以被罚的penalty 里面最轻的那一种，这至少看是罚3个排位或是一个 drive through penalty 吧。哦，这个已经是 causing a collision， 然后还是一个100%的错的一个状况，还不是说什么50-50或是70-30哦。这个两个事件我觉得都蛮清楚的 ，K-Mac 跟 Lance Shaw 呢应该要负起完全的一个责任哦，因为他们个别毁掉了另外一位车手的一个比赛，这个是有点可惜的地方了。我觉得大会这边裁判是可以再给一个比较更严厉的一个罚则哦。 那这个是这场比赛大概发生比较重大的一个两个的、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赛道上面所发生的一个事件。好，那我们就回到车手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名的车手呢 Max 这边，还有他的队友 Sergio Perez， 我们来聊聊红牛这支车队的这个周末的一个状况。首先呢，先恭喜红牛在这场比赛拿到了车队生涯的历史上的一个第100个杆位的一个成绩。这边是从成军以来呢，他们终于又迈向了一个新达成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哦，100次的杆位。Max Verstappen 呢，预赛第一跑到了第一名，最终跑到第一名哦。虽然说在冲刺赛的时候呢，在冲刺赛排位的时候下雨有点让他失常哦，这个一时抓不住赛道以及车子的一个状况，但很快的呢，在正赛这边呢，基本上拿回第一名的时候就已经。跟正常就算正常发挥了，虽然花了一点点时间、可能花了十几圈、大概十圈十一圈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是自抢回第一名之后呢，就跟之前一样直接甩开跟第二名的一个距离、那 Max 是说呢，他觉得这个正赛这一天啊，这场比赛是 win really well，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哦。基本上呢，他是对于所有的设定啦、赛道的状况、车子的状况都相当的满意哦。这也是 Max 第一次在中国站这边拿到分站冠军。他最后呢是领先 Lando Norris 4秒钟，那这中间因为有两次的安全车、所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安全车的一个状况，这个距离应该会更加的大哦，搞不好真的会拉到30秒钟的一个距离哦。因为当时 Lando 的一个状况呢，本来应该是要二停啦，就算走一停呢，大概也会有20秒以上的一个差距哦。这也是继1999年 Mika Häkkinen 以来呢，第一位车手在一个赛季开始连五场比赛拿到杆位的一个记录、所以 Max 这边是追平了当时1999年 Häkkinen 的一个记录。虽然说在最后呢，他没有拿到最快圈数，而是少赚了一分，但整个周末来说呢，就像过往两三年一样了，就是 Max 很正常的一个周末，第一名起跑，第一名收尾哦。好，那Sergio Perez 这边呢，他在安全车出来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算是运气比较不好的车手啦，因为他当时是这个可能进站的策略呢就被安全车这边所打乱了一下下哦。他在这边呢，因为进站的关系，所以丢掉了两个位置哦。虽然花了几圈的时间，也算是蛮快的，将 Charles Leclerc 超掉，但这边呢已经来不及去追击 Lando Norris。这边的状况也比较奇怪哦。我本来想说，Sergio Perez 甩掉 Charles Leclerc 之后呢，应该是可以蛮顺利的去追到 Lando Norris 的，但是看起来。整个距离呢是一直没有被缩短哦。我本来以为说是不是 Sergio Perez 这边车子有什么问题，但看赛后访问好像也没有这个问题的一个状况，纯粹就是追不上哦，追不上。当然 Perez 这边是说他的车子在进弯出弯这边还是有一些控制上的问题，抓地力啊，跟轮胎到后来呢，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胎耗有点过度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也最后有点就是放弃去追击 Lando Norris 啦。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一次颁奖台嘛，还是站上了颁奖台，但这也算是终止了今年。前面四场比赛呢，每一场比赛都有一支车队拿到 one two finish 的一个状态哦。这场比赛红牛是拿到第一名跟第三名哦。Sergio Perez 呢，只要有站上颁奖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啦。不过这边就是蛮可惜的哦，不然以红牛的一个车子的状况，在这个周末呢，理论上啊，要追到，应该这样说啦。如果把 Sergio Perez 跟 Max 互换的话，我想这场比赛。应该还是会是一个 one two finish 哦，不过整体来说，我觉得红牛应该还算是满意他们在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果。那再来呢，应该是 McLaren， 因为 Lando Norris 是 P2， 那他的队友 Oscar Piastri 呢是拿到第八名哦。我们在赛前报道的时候有提到说 ，McLaren 自己对自己在这场比赛都没有太大的信心哦，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所谓的慢速弯哦，中低速弯的一个状态呢，是他们比较吃亏的一个地方，加上这个比较长的一个直线赛道，对 McLaren 来说呢，他们觉得直线上面的马力不足呢 ，DRS 开启之后呢，也没有办法像红牛跟 Ferrari 这边一样的快哦，所以他们一开始 可能预期是比较悲观的一个状态，但是 Lando 呢又拿到了这个冲刺赛的一个杆位哦。虽然说在冲刺赛第一起跑之后就犯了一个错误、哦，被 Lewis Hamilton 抢走了这个领先的位置。那在预赛的时候呢，正赛的预赛也是表现相当的抢眼哦。在这边呢 ，Lando 还算是不错啦，正赛这边最后拿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这边 Lando 呢，他们的本来目标的设定呢是红军哦，是 Charles Leclerc， 所以当时呢他在比赛的前半场呢都是在关注 Charles Leclerc 的一个状况。那自从知道可能 Ferrari 这边红军呢是要走一个一停策略的时候 ，Lando 这边大概当时车队也是转换成了一个一停策略的战术哦，所以在这个 VSC 出来的时候 ，Lando 才会比较有点紧张嘛哦，因为他觉得这个 VSC。一宣告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通过了进站点了，所以变成说如果 VSC 在一圈内就结束的话， Lando 这边是相当吃亏的，他这场比赛可能就站不上颁奖台了，这边是相当相当重要的。那也因为可能不管是这个包台的车子比较难移开，还是工作人员的工作的速度比较慢哦，这个 VSC 呢是持续了超过两圈的一个状况，所以这边就让 Lando 呢得以在下一圈呢还是进去，在 VSC 的状况下进去换轮胎哦。所以 VSC 的情况之下呢，他并没有相较于肖尔克他并没有损失掉太多的时间哦。所以在后来呢一停的策略，那因为 VSC 还有安全车的帮忙之下呢，那轮胎呢得以用一停的方式撑完整场的比赛哦。Lando 在赛后访问的时候呢，他说他赛前还有跟工作人员打赌，他认为他会输给 Ferrari 这边，输了至少二三十秒的一个时间啊。最后当然是赌输了。他认为他在这场比赛已经做了他们能够所竭尽一切做到能做的。他认为呢，能够排在 Max 后面拿到第二名的位置，对他来说已经算是这场比赛的胜利啦。虽然他的确不是实质上的第一名，但的确如果你能排在 Max 的后面拿到第二名的位置的话呢，你的确已经比另外十八位车手跑得要快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恭喜 Lando， 他也拿下了这场比赛 Driver of the Day。他的队友奥斯克 PH 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刚刚有提到在那边受到了连带效应的关系呢，被撞到了后面了。那车子在那时开始呢，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损伤的一个状况。他运气已经算不错了，因为 Daniel Ricciardo 是属于一个退赛的，不得不退赛的一个状况。那至少奥斯克 PH 还可以完赛，然后拿到第八名的位置哦。那他是说呢，他赛后去看到车子的一个状况呢，他说他看到的损害呢，比他预想中的要严重非常非常多。然后他觉得他已经有点点 lucky， 运气好是可以完赛的。但是这个损害呢，让他接下来在后面那几圈呢，跑的是说跑的相当的痛苦了哈。那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比赛哦，所以整体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成绩哦。奥斯卡 PH 这场比赛也是帮助 McLaren 呢拿到一个 double point finish， 以一个第一次登场的车手来说，加上车子有状况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奥斯卡 PH 这场比赛我觉得表现还算是不错的。接下来是红军两位车手 Leclerc 是第四名， Carlos Sainz 是第五名哦。整体来说呢，红军在这场比赛是表现没有大家预想中的好，蛮多包括我在内对于这个赛道的一个特性都会认为这场比赛红军，包含前面几场的一个状况来看呢，红军是有机会去挑战红牛的。但不管在冲刺赛也好啦，自由练习冲刺赛或是在预赛正赛的部分呢，看起来红军都拉不出他们应有的一个速度哦。这个是肖勒克跟卡洛山说他们必须要去找原因的一个地方哦。他说他不知道，他们也不太确定为什么整个车子的速度就是拉不起来，尤其在硬胎的情形之下，使用硬胎的一个状况之下呢，车子的速度更加的，照肖的科讲的是神秘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硬胎的状况下跑得更不尽理想，这听起来是跟他模拟器上面跑出来的速度是非常大不一样的。但是照好的方面想呢，红军这场比赛拿到第四、第五名，也是为车队赚进了31分哦。但这也是红军在今年第一场比赛没有站上颁奖台，前面四场比赛都有红军站上颁奖台哦。这场比赛在冲刺赛的时候呢，卡洛·塞恩跟肖尔克又是有 算是竞争激烈的一个状态。那肖勒克在赛后冲刺赛赛后访问的时候有提到说，他觉得 Carlos Sainz 是超过了一条线，哦，他不应该。的确 Carlos Sainz 在进弯的时候是感觉连转弯都不想转，哦，是直直的冲过去，哦，那当然这个肖勒克也是有点被推挤到的一个感觉啦。那勒勒这边觉得呢，在 Carlos Sainz 这边是开的有点过度的一个怎么讲的过激了，哦，这已经超过那条车队友之间应该要保持的那种安全距离了哈。但肖勒克也说啦，就是赛后呢我们就会检讨，那检讨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和好，然后我们就会继续的为车队来一起争取更好的一个积分哦。那的确 Ferrer 呢在冲刺赛的赛后也有跟两位车手好好的谈了一谈哦，所以在其实正赛开始前呢就已经两个就已经说没有问题了，我们都已经聊开了。这肖勒克的部分呢，是他是说他整个周末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平衡，就算是甜蜜点，他找不到那个感觉了哈。就是在整体的速度来说呢，不慢，但是也快不起来哦。那在冲刺赛之后，我们又听到了这是久违的哈，当肖勒克去问这个车子状况的时候呢，还有这个轮胎策略的时候。终于他的 engineer 又回了 We are checking Hold on We are checking，然后在这场比赛呢我们又看到了有 plan ABCD 哦，我们最后是听到肖勒克的engineer 跟他说我们会是在 D 计划 plan D。 那 plan D 呢其实也不用特别讲 plan D， 以当时的状况呢所有人都推测出来这就是一个一停策略哦，一停策略。那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安全这个 virtual safety car 的一个状况之下，肖勒克是可以让他的一停策略呢更加的稳固，哦，后面的两次安全车呢让勒勒呢得以从原本比较不好的一个起跑位置八名哦跳到了最后收尾用第四名收尾。所以这场比赛来说呢，一停策略是本来没有预期会有人跑一停策略啦，但是肖勒克这边呢是第一位，也是蛮勇敢的，哦，让这个一停策略成功的一位车手。在 Carlos Sainz 的部分呢，在预赛刚好提到他已经是运气很好了，是没有让车子造成太大的一个损害啦。那在安全车的部分的时机点 ，Carlos Sainz 这边就稍微吃亏了一点点哦。他的安全车出来之前呢，才进站换了轮胎哦，所以在这边呢是必须有点被迫换成了一个一停策略。那也因为他是提前比大家后面的车子呢提前进站的一个状况，所以他的轮胎到后来是要撑比较久的，所以我们到后来呢是有听到 Carlos Sainz 的 Team Radio 嘛，是有稍微跟他聊一下这个轮胎磨损的一个状况，哦，那大家本来也在担心他是不是会被后面的 JoJo 手追过，但看起来 JoJo 手 Mercedes 呢是在后期呢也没有办法很顺利的缩近跟 Carlos Sainz 的一个距离，所以 Carlos Sainz 最后是守住了这个第五名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最后的几圈哦，大概最后的五六圈的一个速度呢，肖勒克跟 Carlos Sainz 其实速度都比 Sergio Perez 要快哦，所以以整体的一个速度来说呢，可能真的像肖勒克他讲的，是不是因为轮胎的问题哦，让整体的速度拉不起来？但是到整个后期呢，红军的速度呢，其实真的不慢哦，并没有比红牛慢哦。这个但是整场比赛来说呢，还是蛮意外的，红军在这边呢没有展现出他们前几场比赛强势的一个状态哦。再来看看接下来的迈阿密呢是不是能够回到前面四场比赛的一个红军比较高速的一个状态。再来是 Mercedes Giorgio Asso 第六名呢，卢易斯·莫等最后是拿到了第九名。那以 Toto Wolff 的讲法是说呢，以考量整个周末的一个状态来说呢，他认为呢这两台车能够还拿到积分呢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那就JoJo的部分在起跑呢相当漂亮的超掉了两台红军哦，在这边算是夺了两个位置啊，在这边呢也是让他后面的比赛呢是在排位上面跟位置上面呢是比较有利的一个状况。他是在安全车的状态之下呢进去换了轮胎哦，不过整体来说呢就像JoJo自己讲的，照着原本的策略走，虽然安全车可能让他原本的策略有点改变，但是就是完完全全照着车队所制定的一个计划来走，也没有什么意外，车子也没有状况，但他也讲了，就是一个蛮平凡的平庸的一场比赛，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状况或是刺激发生，然后就是稳稳的最后拿到了第六名的一个位置哦。最后能够挡下龙哥呢，他也觉得是 OK 啦，还不错，没有 本来有点担心 Alonso 会追击到这个九抓手了，但 Russell 说最后还好，龙哥这边呢到后来呢是没有超过他的。那 Lewis Hamilton 这边呢，整个周末就有点高低起伏了。在冲刺赛的部分呢，在杆位在排位的时候呢，是一度有差点拿到杆位的一个状况嘛。那在最后是拿到冲刺赛第二名的一个位置哦。那之后呢 ，Lewis Hamilton 在访问的时候说，他在冲刺赛之后呢，个人的要求去改变了车子的一些设定哦。那车队也同意，也是遵照 Lewis Hamilton 的一个建议，修改了车子的设定。但这个设定呢？卢森伯的说，就原本车队所计算的设定不所设定的一个车子的状态呢，并不是卢森伯的原本要的这个东西嘛。那最后车队当然是妥协了，听从卢森伯的意见，更改了设定。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预赛跟正赛的结果是相当不尽理想的，在预赛只拿到第18名的一个位置，然后在正赛呢也是第18名起跑，最后可能是因为安全车的跟 Virtual Safety Car 的关系，才有机会爬到前10名的一个位置。那卢森伯这边在赛后有说，他学到了他的教训呢，他之后会不会再擅自做这个设定上面的变动。整体来说，在周末整个周末在正赛的部分来说，对卢森伯是相当相当辛苦的。不过还能拿到积分呢，已经算是蛮不错的，从18名最后还有回到第9名的一个位置。那么 Mercedes 呢，这可能是这十年来呢最糟糕的一个，以前面五场比赛总积分的状况来说呢，这是这十年来最糟糕的一个状态哦。这今年 Mercedes 的表现呢比前面两年还要糟糕哦。这希望 Mercedes 呢赶快找到他们的车子，看起来啦，应该说车子看起来在这场比赛以 George Russell 的部分来看，跟在冲刺赛的部分来看，只要条件符合，车子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这个车子是可以跑出好成绩的，但只是大部分的时间它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最佳设定或最佳状态的一个条件啦。就可能有气候的关系，可能有赛道的因素，这个可能不稳定因素太多，但是在冲刺赛的那个环境之下，低温下雨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是让 Mercedes 比较好发挥的，比较好发挥的。但是能不能每场比赛都达到这些综合的这个条件，让他的车子能够发挥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可能没有。我们看到前面的几场比赛是没有办法的，这并不是，这有点可遇不可求啦。但这场比赛有一点点，就是至少说明了 W15 这台车子是可以发挥出不错的成绩的，是可以做到的啦。只是可能车队这边要想办法去排除更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或是能够让他们车子呢更加的适应其他的一个赛道的特性呢，可能就会有比较好转的一个状况。但以目前来说呢，看起来今年 Mercedes 还是会相当相当的辛苦哦。车速不慢啦，车速其实没有到真的慢，但是要再往前冲哦，可能就是守城啦。但往前去抢排名呢，到后来万一其他车队开始，就比如说 Aston Martin 啦，或是这个McLaren， 或是也许可能 Haas 他们这样起来之后，小牛可能 Mercedes 这边呢要巩固第三、第四名的位置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了。接下来是 Aston Martin 龙哥第7名哦 ，Lance Stroll 第15名。龙哥呢在冲刺赛的时候有跟 Carlos Sainz 发生了一点点的碰撞嘛，那这边是被罚了一个3个 penalty point， 这罚的有点重啊。那龙哥这边是说呢，他觉得这个罚3个 penalty point 是非常的 stupid， 因为这3个 penalty point 呢是有可能让他离禁赛一场呢又相当的接近了。所以龙哥这边也讲到说，或许他在迈阿密这边呢，他就不要来参加冲刺赛了，这冒这种不必要的风险还要被禁赛一场，干脆算了。因为他应该是现在是9分吧，是不是？如果在一个3分，他就直接禁赛一场了。他在第三名，在预赛的时候跑到第三名，正赛第三名起跑，本来是希望能够站上颁奖台的。那当然后面就是轮胎策略被彻底的打乱了，就是在安全车出来的时候，他是换上了软胎哦。当其他车手呢都从二停策略或者三停策略改成了一停策略，因为安全车的关系，龙哥这边反而呢是要走一个至少二停的一个策略哦。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等于说你就算用软胎，如果安全车结束之后，你必须要拉出一个24秒左右的一个距离哦，才有办法进站换一次轮胎出来呢，还回到原本的位置上面。所以这边呢，我就不太确定，因为我想龙哥当时也知道，他一定要拉出24秒的一个距离，好，不然基本上当时他大概觉得颁奖台也没有希望了，因为你又跟前面的领先车团再多出一个24秒的一个状况嘛，除非还有第二次的安全，再一次的安全车啦。那龙哥这边呢，最后是选择换上了黄胎，最后一次换黄胎出来做追击哦。最后呢，一路追到了第七名的位置。那几圈呢？那几圈相当的精彩哦。然后在大概第48圈的时候，跟 Carlos Sainz 一样，在最后的这个出弯的时候呢，轮胎压到了旁边的这个碎石堆。不过龙哥的神反应呢，救了他的这场比赛哦。这个反应真的相当的快。那龙哥这边说呢，这个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当下他吓死了，他觉得 that was not fun 哦，他觉得那是非常非常不好玩的。虽然反应速度超快，但他说当下真的是吓了一跳哦。好，那龙哥这边呢，就是刚刚提到是他算是启动这个连带效应的第一位车手哦。不知道龙哥，我这边是觉得啦，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龙哥的一个经验哦，跟过往的一些他做的一些小手段，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点故意去做一个急刹，因为他一定要跟后面车子拉出二十几秒的一个距离嘛。就他这边很顺利的算是毁了 Oscar Piastri 跟 Daniel Ricciardo 的一个比赛哦。虽然所以我才说是不是有一点点在有点点，我会觉得是不是有点点故意，龙哥有没有点故意啊？但我想应该没有啦，听起来他是没有。他当时是访问是说在，那当下我是有这样想啦，就是说因为你必须要拉出二十几秒的一个距离嘛。我因为赛后访问应该是礼拜一还礼拜二早上的一个访问哦，是有在我跟西班牙的一个媒体有讲啦，因为有人问到这一题嘛，那他说没有，他当下真的是觉得跟前车的距离有点近哦，所以他当时是做了一个刹车的一个动作啦齁，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不是故意造成后面这个连带效应的一个状况啦。好，那龙哥这边呢，再一次的证明呢，他对啊，有人说他到底是不是40岁啊，因为他的反应看起来就像20岁一样哦，所以龙哥这边再一次证明了他的价值哦。虽然蛮可惜的，第三名起跑，最后只能用第七名来做结尾哦，但整个状况来说呢 ，Aston Martin 还是靠龙哥在 carry 哦，这个是龙哥再次证明他有价值的一个地方。他的队友 Lance 说呢，刚刚已经提到整个事件的一个状况嘛，就是完完全他的错。Lance 说，网络上说就 being a troll 总是来乱哦。不过他至少在自由练习的时候呢，拿到了第一名的一个位置哦。当时是没有预想中会发生这个状况，但从那一个阶段之后呢，就一路的走下坡了。不知道哎，看起来呢，网络上跟 Aston Martin 内部呢，都有越来越，还是现在有蛮多人是希望他离开，反正这真的是不知道哎，他到底现在在这边做些什么事，就时好时坏哦。有时候表现不错，有时候表现又相当的不好。这场比赛算是表现相当糟糕的一场比赛哦。那如果他再继续这样下去啦，我想每一年啦，我们过去几年都要来讲人所到底值不值得留在 F1 哦。哦，但我想只要他还有这个还想要留在 F1， 他爸爸应该就会让他留在 F1 哦。那这是 Lance Shaw 的部分。好，那再来是 Haas 车队。 Haas 车队呢，这边应该是 Hulkenberg 拿到了第十名， K-Mac 拿到了第十六名哦。Haas 呢很棒，这场比赛又拿到了一分的积分哦。Hulkenberg 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周末，表现非常好的一个周末。这个 Hulkenberg 说 ，It was faultless 跟 clean and clean race。好，整场比赛没有犯任何的错误，车队这边进站换胎完美。完美，所以运气也不错。前面的车队呢有发生一些问题，有些退赛啦，这个一些状况，所以让他能够再偷到一个第十名的位置哦。他就说呢，如果不是前面五支车队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他基本上呢不太可能，也不太有机会可以进入前十名的位置哦。所以这是 Hulkenberg 的部分。K-Man 呢刚提到又是做一个蛮 K-Mac 的一个事情，撞了 Tsunoda 嘛，十秒钟的一个 penalty， 除此之外呢，整场比赛大概没什么亮点哦。就 Come on Kevin、实在没有必要去犯那种错误去撞上 Tsunoda、但不管怎么说呢， Haas 车队这一分呢，对于今年的一个总车队排名跟最后的一个奖金分红来说呢，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分哦。好，接下来是 Alpine。哇、Alpine 哦、Ocon 第11名 Gasly 第13名哦。Esteban Ocon 这场比赛呢是换上了，算是换上了新车啦，新的底盘，然后比较轻的一个减重的一台车子哦。所以整体来说呢速度是有所提升的、然后在 Ocon 这边呢，以轮胎策略来说，他们也觉得执行的蛮正确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失误哦。那奥康在赛后也讲说，他很开心呢，这场比赛车子的状况虽然还没办法拿到积分，但是他觉得整个车子的一个状况呢，是比前面几场比赛要来的有竞争力非常非常的多。那他的队友 Gasly 呢，虽然没有获得升级，这场比赛也表现不差哦，是跑到了第13名的一个位置。不过这边有一个小插曲哦，就是他在进站的时候呢，他后面右后轮这边还没有拴好的一个状况，那车子就走了，那这边造成了这个后面工作人员跌倒的一个状况。工作人员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啦，或者说有点淤青哦，但是看起来还好哦，没有真的被车子压过去。再晚个一点点 ，Gasly 如果没有刹住、那可能真的就会被碾过去哦。大会这边呢是给了车队100%的责任，然后罚了10,000块的欧元哦，针对这个 unsafe 不安全的一个pit stop 呢进行了一个罚款，所以这是 Alpine 这边的一个状态。那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两位车手呢已经是做到他们能做的一切所能做的，以这两目前车子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但看起来的确是比前几场比赛的速度要来的有所提升，而且 Gasly 呢，这场比赛我觉得表现的某种程度上比 Alcon 要好啦齁，因为他没有拿到升级，然后车子的重量也没有，也是比较重的，但是他并没有离 Alcon 差太远，而且拿到第13名的一个位置、所以希望 Alpine 呢已经可以从谷底这边反弹了。那接下来看看 Alpine 在接下来的比赛呢，是不是能够保持现在的一个竞争力哦？那如果还可以这样子继续的话呢，那应该是有机会去拿到积分的。再来是 William 车队，阿榜第12名 ，Logan Sargeant 第17名哦。首先恭喜 William 车队这场比赛。维修人员终于不用加班了，没有两台车子都安全的完赛，并没有碰到任何的损伤哦。虽然说 Logan Sargeant 这边是有去做这个一些车子的一些零件的一个更换啊，但至少不是一个重大的损伤，车子也不需要送回英国的工厂了，再一次重新的一个维修哦。所以这场比赛以 Williams 来说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已经是一场胜利了。那 Albon 这边就说呢，整场比赛呢，他说在第12名没有太大的意外哦。那他是说在速度上面来说呢，在冲刺赛的时候他有点疑惑，说为什么速度有点拉不起来，好像没有展现出原本 Williams 在直线赛道应有的一个速度哦。那他说在正赛的时候呢，是一直很想要超过前面的 Alcon， 但 Alcon 这边防守的相当相当的紧密哦，他实在找不到太多的机会去超过 Alcon。 然后他也说呢，因为整个周末来说啦，他觉得车子是没有达到一个算是比较好设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觉得第12名是可以理解，然后也不会觉得太难过的一个结果啦齁。那 Logan Sargeant 呢，这边是第17名，那他差一点点齁，他转圈圈差一点点又把车子撞出去了，所以这边还好啦，没有对车子造成太大的损坏。他说他本来呢是预计啦，是一个二停策略，就是软胎起跑，然后换两次的 medium tire， 两次的黄胎哦。但是整个安全车呢，算是打乱了他原本二停的一个策略。这边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他在离开维修站的时候呢，是不小心超过了 Hockenberg， 那这边呢被大会罚了一个10秒钟哦。这边我就有点疑惑了齁，因为其实是这个是在算是维修站出口的一个地方，它是从维修站出来嘛，那其实也不是很刻意的去超车，很刻意的超车哦，是我觉得车队一来是当然有点误判，二来是其实这种状况之下，大会你可以直接告诉罗根沙军把位置让回去就好哦，它不是故意的一个状况嘛，那这个被罚十秒钟是有一点点冤枉啊，真的有一点点冤枉哦，这个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罚则上面比较大会给的比较有点点 我觉得可以不需要给的一个罚则，我觉得十秒钟我觉得可以真的有点冤啊，或是可以给个五秒啦。那但当然今年如果是用十秒钟来做一个 penalty 的一个底呢，基底的话呢，那这可能真的就是最轻他们愿意给 Logan Sargeant 的一个罚则哦。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聊到 Daniel Ricciardo 被罚的这个状况啊，在这个情形之下实在没有必要。相较起来 Daniel Ricciardo 的那个状况，我觉得 Logan Sargeant 这边被罚的真的就是比较冤枉的一个十秒钟啦。再来是 Sauber 车队， Sauber 车队是周冠宇是第14名哦，那 Bottas 是退赛的一个状况。那以 Sauber 来说呢，在进站的时候还是有一样的问题，老问题啦哈，螺丝轮胎螺丝帽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周冠宇这边我们看到又是一个五秒钟，虽然前面有一个比较好的换胎的一个时间啦，但是还是看起来的没有办法顺利的解决进站换轮胎所损失的一个时间哦。这当然就是周冠宇第一场在家乡的一个比赛哦。那他结束之后呢，他当地还给他了一个，他可以跟前三名一起停在这个终点线上的一个位置哦，是算是蛮优待这位家乡的这个主场优势的一个车手。我觉得未来可能也可以这样做嘛，就上一场比赛日本站怎么没有让小雪有得到这种福利呢，对不对？应该让他有这种福利哦。那周冠宇是说呢，整个比赛感觉车子的速度是有的、哦、他们在冲刺赛表现不错，在预赛表现也不错，所以整体来说呢， Sauber 在这场比赛速度是有的，那只是说整个跑长程的一个状况呢，他说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往前推进或是进入前十名啊。即便预赛进入前十名的话，他们还是觉得在跑长程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可能因为维修站的因素啦，还有轮胎这个胎号的一个关系哦，虽然速度有，但是在跑长程上面来说呢是比较不利的哦。这是周冠宇他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但他整体来说呢他还是蛮满意第14名的这个结果，至少有完赛啦齁。然后包太子这边呢，因为引擎的问题哦，他本来是第10名起跑，然后本来也是在抢积分的一个位置，那他说引擎就忽然间就没了，整个动力就没了，所以只能选择退赛。那当时我们看到一个蛮惊悚的画面哦，包太子还在车子里面，已经在这个要离开车子了，但是我们看到后面车子就过来了，这个比赛并没有黄旗哦，当时是安这个 virtual safety car 的一个状况哦。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相当相当危险的，我想FI 这边呢，裁判这边也有已经有被已经说他们已经说他们会检讨了啊，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个状况。万一后面虽然说有一段距离啦齁，可能在当下大会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距离，好，但是万一啦后面的车子都有什么失误或是有什么意外的话呢，包泰斯的那个处境是相当相当的危险的。那这是包泰斯呢再次添了一次运气不好的一个状态哦。我记得之前不知道是哪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在有点跟包泰斯自己就访问包泰斯的时候，有跟他开玩笑来说，就说哦，你的运气其实蛮不好的，如果回去看的回顾过去一两年的一个状况，其实包泰斯运气蛮不好的。他说有蛮多场比赛呢，真的就是有机会去拿积分，或是有机会拿到不错的成绩，但是就是要么车子有问题，要么就是受到波及哦，不是他自己的错。这场比赛又是一样的状况哦，从第十名起跑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哦，但是后来呢还是遇到引擎的问题，没有办法完赛哦。最后呢是Toro Rosso 或是这个小牛哦，整体来说，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这就是一个运气很不好的一场比赛。一位车手遇上了公子 Lance Stroll， 另外一位车手遇上了一个开车蛮冲的 K-Mac， 两台车都没有完赛哦。Daniel Ricciardo 退赛 ，Yuki Tsunoda 也退赛哦。那 Daniel Ricciardo 的部分呢，这场比赛拿到了全新的车子、全新的底盘哦，看起来呢，的确对他有一点点帮助。我们在赛前简报的时候有提到，车队这边虽然有接受访问之后说，他们不认为这个会让 Daniel Ricciardo 成绩进步那么多，但整体看起来呢，这场比赛还真的进步蛮多的。那 Daniel Ricciardo 说，他一直到 Lance Stroll 撞他之前呢，他都觉得自己今天是有可以拿到积分的一个状况，的确吧，当时 Danny 是在第九啊，第八还第九名嘛哈，然后在他被撞完之后啊，就在赛后 Daniel Ricciardo 被罚了一个三个排位，就是在迈阿密站的时候会直接退三位哦。那这个部分呢，是因为他说 大会是说呢，在安全车的一个状况之下 ，Daniel Ricciardo 又超掉了 Hulkenberg。那 Daniel Ricciardo 的解释是说呢，他是去把这个位置要回来，因为当时我们看到 Lando 撞完他之后，旁边转过去的就是 Hulkenberg。那 Hulkenberg 这边当然他是没有做错事情的，因为你是前面的车子发生了意外嘛，他不是故意去超前面的车子，是因为前面车子发生了碰撞，速度慢下来了，他当然不可能把车子停在他们的后面，所以他当然就直接过去了。那 Daniel Ricciardo 这边是说，他认为说他在那个状况之下，他并没有退赛嘛，然后只是被稍微撞了一下。所以他觉得 Hulkenberg 在当时是不应该超过他的，所以他可以把位置要回来，所以他就去把 Hulkenberg 超过，就去又超车 Hulkenberg。 那最后呢，大会觉得是 Hulkenberg 这边超车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不得不。那 Daniel Ricciardo 这边呢是，就算你回到了赛道上面，就算你知道你是因为发生了碰撞被 Hulkenberg 超过，但当时还在安全车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你就是不能再超车了，除非 Hulkenberg 这边发生了意外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们认为 Daniel Ricciardo 是做错的，好，做错的，所以是本来是要给他一个十秒钟的一个判罚嘛，就跟那个 Logan Sargeant 一样，但是在Daniel Ricciardo 退赛之后，这十秒钟没办法罚，他们只好转换成一个三个排位的一个罚则哦。这有点蛮吃亏的啦，罚十秒钟可能比罚三个排位要好啦。总之呢 ，Daniel Ricciardo 这场比赛真的就是倒霉到一个不行，倒霉中的倒霉哦，倒霉加上倒霉，遇上了 Lance Stroll， 还要在下一场比赛迈阿密的时候被罚三个排位。那再来是小雪的部分呢，他整个周末都蛮挣扎的，是在冲刺赛的时候跟自由练习就照车子的状况不是很好，然后他也说这个车子的设定跟车子的状态呢，让他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争夺排名啦齁。然后这场比赛也是今年我们看到是掉在 Daniel Ricciardo 后面，不管在预赛或在正赛的时候都是排在 Daniel Ricciardo 后面。那小雪也是说呢，整场周末整个周末他开的算是蛮辛苦的，因为车子就不好开，简单说不好开。那他也说蛮可惜的，因为他也认为 Daniel Ricciardo 这场比赛有蛮大的机会可以拿到替车队拿到一些积分的，但最后很可惜哦，两位车手都是退赛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20位车手在这场比赛的一个状态。下一场比赛呢是迈阿密，美国的迈阿密站哦，这场比赛也会有冲刺赛哦，所以对于我们亚洲的观众朋友来说呢，这场比赛迈阿密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好，那我们在最后呢来看一下车手以及车队积分排名的部分。 Max Verstappen 的这场比赛包含冲刺赛的积分呢，总积分来到110分哦，继续保持第一名的位置。第二名 Sergio Perez 85分，在 Charles Leclerc 76分， Carlos Sainz 第四名69分， Lando Norris 目前排在第五名58分，第六名是奥斯卡皮耶水38分，在 JoJo Russell 33，弗兰德尔·拉总31，第九名卢森伯等19分， Lance Stroll 排在第十名有9分的积分，第十一名是小雪 Yuki Tsunoda 拿到7分哦，再来是小熊Bearman 拿到了6分，第十三名 Nico Hulkenberg 有4分， K-Mac 有1分哦，第十五名到最后呢就是 AlbonAlcon、周冠宇、Ricardo、Gasly、Bottas 跟 Logan Sargeant 目前都还没有积分进账哦。那在车队排名的部分呢，红牛目前是195分，在第一名的位置，红军目前是151分，位居第二。 McLaren 这场比赛算是再次得双积分嘛，然后是来到了96分。 Mercedes 呢在第四名排在52分的一个位置，第五名 Aston Martin 40分了。接下来就是后半的五个车队就离比较远了。再来是小牛有7分的积分，全部都是由 Yuki Tsunoda 赚进来的。Hatch 车队有5分的积分哦。那 Alpine、Sauber Steak 还有 Williams 呢，目前都没有积分进账哦。好，那以上呢是中国站的一个赛后诸葛的部分。刚刚提到下一场比赛回到美国的迈阿密哦，这场比赛没有意外应该都是我们凌晨来做比赛还有冲刺赛的部分哦。那这边呢是在中国站的赛后呢，红军就宣布他们会在迈阿密站来使用一个蓝色的一个主色系哦，来做一个一次性的一个特殊涂装。那目前在今天录音时间稍早呢，是已经公告了他们的一个 服装的一个设计有定色啦，就是浅蓝色哦。那他们预计可能会带来浅蓝跟深蓝两种颜色，只是不知道赛车这边会用上什么样的涂装哦。那 Max Verstappen 这边呢，也宣布会在接下来所有的美国站，在美国的比赛，就是迈阿密、德州，还有应该是 Las Vegas， 都会使用这个特殊蓝色为主色系，前面这个美国为主题的一个安全帽设计哦，那就是在接下来美国站大家可以注意的几个点哦。那以上就是这集用听的 F1，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